我们讲到在28节，马太福音14章28节，彼得回答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我重点讲了这一点，你需要小心如何祈求。如果彼得说，主，你想让我水上行走吗？或者他说，我的信心准备好水上行走了吗？他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答案。但当你问，如果是你，那确实是他，所以耶稣唯一能做的就是说，来。很有可能圣经中除了耶稣和彼得，没别人在水上行走过。彼得水上行走可能并没有特殊目的，他只是想试试看自己能不能做到。如果他换个问法，他可能会得到不同的回答，因此我们要小心如何提问。但无论如何，主说来。我昨天强调的是来自耶稣的这一个字，来自宇宙创造主的这一个字，它里面有如此大的能力，如此大的权柄，以至于彼得能走出船舱。仅靠神的一个字，就在水上行走。我们有成百上千、成千上万的话语，来自神的应许。如果我们真的重视它，真正按其应有的价值和分量来对待这些话语，与信心调和，我向你保证，它会带着你在神要你得着的那个领域里走向成功。我告诉你，除了耶稣以及圣灵当下的工作外，圣经是神赐给我们最重要的礼物。可悲的是，很少有基督徒真的这么认为。有些人嘴上说是，但他们好几天、好几周，甚至好几个月都不研读圣经。他们可能坐着听别人讲圣经，但这不一样。看别人吃饭和你自己吃饭是不一样的。你必须自己吃神的话语。所以人们说，哦，是的，我相信神的话大有能力，里面有这些伟大的应许。但你却不打开它，你在电视光照下的时间比在神话语光照下的时间还多，你就不可能在水上行走，你就不可能看到神迹。你必须极其看重神的话语，并将其与信心调和。彼得必须相信那一个字，来，能给他水上行走的能力。那需要信心，这是极大的信心。再次回到马太福音14章29节，耶稣说，来，彼得就从船上下去。我也强调过这一点，但这值得重复。在你能在水上行走之前，你必须先走出船舱。有些人紧紧抓着船上的安全感不放，他们紧紧抓着工作的安全感，他们紧紧抓着被朋友家人接纳的安全感，他们不想做任何冒险的事。他们知道神告诉他们生命不止于此，但他们就是害怕与众不同。这真的没道理，因为其他人并没有享受丰盛的生命，他们并不真正快乐。有些人很痛苦，不得不酗酒或吸毒来麻木自己。然而我们却害怕脱离他们，我们在怕什么呢？那些人正在溺水，那艘船正在下沉。待在一艘满是水的船上和走出船舱，行在神迹中，信靠神，其实没有太大区别。 我们需要成为更敢于冒险的人，我们需要愿意走出去承担风险，承担可能犯错的风险。于是彼得走出船舱，他在水上行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他不是为了享受水上行走的感觉而选择在水上走，他是为了到耶稣那里去。他专注于耶稣。在30节说，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这真是一个经典的例子，神就这一点对我讲过成百上千次。你知道我在寻求主，神对我说话，神给我一些东西，告诉我他想让我做的事，我就朝那个方向走。但随后我会受到试探，去看左看右，去想人们会怎么看这件事，这个人会怎么说，我会面临失败的风险吗？诸如此类。你看，那就是目光移开了耶稣。希伯来书12章说，我们要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耶稣，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。是他使我们的信心完全，当我们仰望耶稣时，信心就来了。你知道吗？只要彼得盯着耶稣，他就在水上行走。那是神迹，但当他移开目光时，发生了什么？他看到色情杂志了吗？他看到什么邪恶属魔鬼的东西了吗？不，那只是自然现象，他只是看到了风和浪。这些浪可能巨大无比，看这些东西并不是罪，这些属于自然领域的事。这是有些人还没学会的一大功课，他们认为罪当然是致命的。如果我们活在罪中，我们就不会兴盛。但你不一定非要活在罪中，你不一定非得沾染色情，你不一定要犯奸淫，你不一定要吸毒酗酒，你不必非得犯所谓的罪，你只要做一个心思完全被自然领域占据的人，你就会下沉。你必须定睛在耶稣身上。你知道吗？事实是看着风浪，那跟彼得水上行走没有任何关系。如果是风平浪静，他也无法在水上行走，风浪本身不算什么，他们跟他水上行走没有半点关系。但你知道风浪起了什么作用吗？他把他的注意力拉回了自然界。再次，如果你看马可福音6章52节，在马可的记载中，这是同一个事件，在马可福音6章，但他没有列出彼得水上行走，但他确实说当耶稣上了船，门徒们看到他在水上行走感到震惊。耶稣因他们心里刚硬和不信而责备他们。但你知道是什么让彼得开始下沉吗？是因为他把目光从耶稣身上移开，开始看自然领域。你不必非得犯罪，你不必非得背逆主，只要做一个正常的自然人就会下沉。你知道，你可以是个敬虔人，你可以是个不活在罪中的人，但除非你行在超自然中，除非你扩张自己，试图超越，仅仅像个凡人那样思考，否则你无法在水上行走，你将看不到神那奇妙的大能。让我把这讲的具体点，希望能引起你们的共鸣。作为一名传道人，我可以站起来教导神的话，教导你们这些事。 但教导是一回事，活出来是另一回事。当我开始站在人前说，谁想要你得医治？我引用马太福音十章八节，他说，去医治病人，叫长大麻风的捷径，叫死人复活，把鬼赶出去。他没叫你为病人祷告，他叫你医治他们。我讲到我们作为信徒拥有的权柄，我教导这个是一回事，但要走出船舱不仅仅是教导，而是说，好吧，如果这是神的旨意，那就上来这里，我要为你祷告，我们要看到神迹发生。你知道吗？要在神的彰显中行事，看到神的大能运行。你必须超越仅仅只当个道德上的好人，你必须让神的话语把你带进一个超越物质层面的领域，你必须达到一个地步，能相信死人复活，相信瞎眼得开。这不是自然的，你不是从娘胎出来就这么想的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，所以你必须从神的话语中汲取这些真理，你要昼夜思想，直到你开始视自己为超越者，超越其他人都要面对的自然物理方面的限制。这并不是说你是超人，是你里面的神是超越自然的。如果你向他降服，他会通过你做超自然的事，但你必须达到一个不再被自然领域所束缚的地步。我有个朋友，有一次，我就不讲整个故事了。总之，他在一个聚会上服侍，有个人过来，我忘了具体是什么病，但是肉眼可见的，我想他们是不能走还是怎么的，身体僵硬，动弹不得，可能是中风之类的。总之，他为他们祷告，那人完全得释放，自由了。当这事发生时，他转向人群说，你们多少人现在意识到自己活在多大的不幸中？当你看到这神超自然的大能，意识到这是真实的，你们多少人现在为自己活得如此软弱无力而感到扎心？他说，整个会众数百人都走到前面来。真相是，我们被训练的去安于现状，接受那些微不足道次等的结果，仅仅是靠人力就能做到的事情。很多人会为医治祷告，如果什么都没发生也没关系，那是他们预料之中的，他们本来就没期待会发生什么。那你可以达到行在超自然中的境界，以至于若看不到神迹大能，你会感到震惊。你知道，我从未亲见过史密斯·维格士维尔，但他是一位大有能力的传道人。我见过随他出行并和他一起服侍的人，我去过一些他曾经服侍过的教堂，我听到过一些故事。我听说，当他为一个人祷告时，他期待他们得医治。他总是期待看到神的大能。他们说，有一次他为一位女士祷告，我忘了他得了什么病。总之，他为他祷告后就离开了。一年或两年后，他见到了这位女士的一个共同朋友。他说，哦，他怎么样了？那人说，哦，你没听说吗？你为他祷告后不久，他就去世了。他们说，这让他大为震惊，以至于他倒下死了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事情应该是这样，我是说我们应该如此震惊。我是说，如果我们为某人祷告却没看到医治，这应该让我们感到震惊。 超自然应当成为常态。然而，对很多人来说，超自然太怪异，太陌生了。你已被训练成只接受你看得见、尝得到、听得到、闻得到和摸得到的东西，你不相信有超自然领域。如果那是你，你将看不到神超自然的大能。只要彼得定睛在耶稣身上，看着那位在水上行走的，那位战胜不可能的，那位违背自然法则的，那么他也能做同样的事。但当他把目光从耶稣身上移开，他就开始下沉。这里面有给我们的重要教训，你必须仰望耶稣，你不能只是偶尔为之。我们需要像希伯来书十二章说的那样，仰望耶稣，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。我们不能只在危机时刻才这样做，这是许多人生命中看不到神迹的另一个原因，因为他们等到深陷危机才开始认真寻求神。你需要在阳光明媚、天气好的时候建造房屋，不要等到暴风雨肆虐、洪水来袭时才开始试图建造你的房子。你需要在没生病的时候进入神的话语，建立你的信心。当你不用面对贫穷时，当你不用处理情绪问题时，你需要扎根在话语中。当这些事临到你的时候，你才能站立得住。但一般的基督徒过着属肉体的生活，一种与超自然完全背道而驰的生活。你不思考，你不相信，不行在超自然中，等到有了大麻烦才去向神求神迹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你不会看到神迹发生，不是因为神迹不存在，不是因为神不想在你生命中行神迹，而是因为你像这里的彼得一样，你在看风浪，你开始受他们影响。我相信彼得当他看到风浪时，他想，我在这儿干什么呢？他着眼于物理的和自然的领域，自然界的一切都在告诉他，你做这事肯定疯了。当他开始那样想时，他开始下沉。注意，这里说他开始下沉。我认为这很有深意。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谁开始下沉。你要么沉下去，要么没沉。我从没见过谁逐渐没入水中，他只是逐渐开始下沉。这很重要，这表明当你真的走出船舱，如果你真的开始行在超自然中，看到神超自然的大能在你生命中运行，你的信心不会一下子消失，不信和恐惧也不会一下子全来，你会开始下沉，会有明显的迹象。一旦你开始行在神超自然的大能中，你需要留意那些迹象。任何时候，只要你看到任何事让你不再信靠神，你推回到属肉体的生活，受五官感觉控制。当你看到那些迹象发生的一刻，你需要立刻采取行动。你知道，我们刚启动了1000小时的节目，我们可能制作了1500到2000小时的新节目。我从每天一个30分钟的节目增加到现在每天有5个节目。在启动阶段，我们试图建立一个素材库，以防万一我外出旅行。 我们会有储备资料。我当时每周五天，每天工作10到11个小时制作节目，并不是说我身体吃不消，那不是问题。但我到了一个地步，过了2、3天，我唯一打开圣经的时候，就是为了做节目，为了教导别人神的话说了什么。我到了自己不再花时间在话语上的地步。我并非有意为之，但这可能是我57年来第一次有2天没有花高质量专心的时间研读神的话。这样持续了一周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是一个明显的征兆，意味着我在开始下沉。我没做邪恶的事，那不是罪。我在做神呼召并恩高我去做的事，我在讲论神的话，我在为别人祷告。但我保证，我回去对我的员工说，我很感激你们的辛勤工作，我很感激你们试图赶进度做完这些事，但我说我不能保持这个日程，不是身体上的，而是属灵上的。我必须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，我必须花高质量的时间与神相交。那一刻我明白了，我做的是好事，让我下沉的并不是罪。持续不读经，就会变得软弱。如果你不进入神的话语，我保证，你的软弱定会显露无遗。当我在越南时，我每天花10到15个小时研读神的话。上个周末，我每天大概花至少5、6个小时研读神的话。如果我有时间，我会花8到10个小时研读。这是我爱做的事。对我来说，当我忙于讲道时，我在服侍别人，但我自己没有领受，我没有造就自己。我认出这是一个明显的征兆。当我看到的那一刻，我说我们要改变现状，因为我不会为了服侍别人而失去或削弱我与神的关系。在这个例子中，我们在马太福音14章读到的，耶稣刚刚喂饱了5000人，他吩咐门徒上船到对岸去，他叫众人散开。他来是为了拯救失丧的人，但他意识到自己需要分别出来。在约翰的记载中说，他意识到人们想来强逼他做王，想强行拥立他为王。他需要花时间与天父在一起，摆正他的优先次序，不让人通过这些事动摇他，所以他叫众人散开。虽然他的目的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但耶稣叫众人散开。一个牧者可能会因为试图帮助别人建立与主的关系，而彻底毁掉自己与主的关系。总之，我说这些是想说，彼得开始下沉，他并没有一下子掉下去，是有明显征兆的。如果他把注意力转回主身上，他本可以重新站立在水面上，但他把注意力从主身上移开，他就开始下沉。任何时候，只要你意识到你没有专注于主像你应该的那样，那应该是一个警告信号。 对你的红灯警示，你需要做些调整，因为你开始下沉了。